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过犹不及这本书第五章的内容，界限实律。试着想象一下，假如你是个外星人，你的星球上各方面的运作方式与地球上的都不一样。假设你的星球并没有地心引力，也不需要钱当物品交易的媒介，你的精力动力都是由渗透作用而来，你不需要吃也不需要喝，然后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，你发现你被送到地球上来了。当你从旅程中醒过来，走下你搭乘来此的宇宙飞船，随即跌倒在地。你搞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跌倒的。等你站稳了，心神稍微安定一些后，你决定到附近看看，却发现因为新奇的地心引力的影响，你无法飞行了。你只好开始走路。走一会儿，很奇怪，你发现你竟然会饿，会渴。你或许会心想，到底怎么了？在你的星球上，你的身体一向会自动补足精力。幸好你遇到一个地球人，他帮你找出问题所在，说你只是需要吃点食物就好，他甚至推荐你到餐厅去用餐。你遵循他告诉你的方向走进餐厅，点了些你需要的营养地球食物，吃下去你立刻觉得好多了。可是给你东西吃的人向你索取7块钱，你不晓得他在说什么。你们大吵一顿以后，一些穿着制服的人进来把你带走，又把你关进一个有铁栅栏的小房间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一头雾水，完全想不通。你根本没有任何恶意，却被关进那个叫做监狱的地方，你再也不能自由来去。你不服气，你又没妨碍到任何人，只不过在做自己的事，而现在你竟因为走路的关系两腿酸软，觉得疲累，又因为刚刚一下子吃得太多，连胃也痛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这个故事听起来太牵强附会了吗？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或在没有遵守正确的方式去发展界限的家庭，都会碰到与这个外星人相似的经验。他们发现自己进入成年人的世界，那里心灵的原则掌管着他们的人际关系与身心健康，而这些原则是以前没有人教过他们的。于是他们受伤了，他们饥渴了，而且可能被关到监牢里去，却不知有些原则可以帮助他们，不是与之作对，而是来与这现实的生活和平相处。原来是他们的无知监禁了自己。世界存有律法与原则，心灵的问题其实和地心引力一样真实。假如你不懂得那些规则，将会自讨苦吃，绝不会因为以前没有学过这些生活或人际关系的原则，他们就不会影响我们。我们必须了解规划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原则， 而且遵照他们生活。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将共同学习界限实律，相信可以帮助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去经历你的生命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停留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界限实律了，因果律。因果关系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律法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告诉我们，种什么就收割什么，不是要处罚我们，而是教导我们一些事实真理。假如你抽烟，你就很可能会有干咳的毛病，甚至可能是肺癌。假如你乱花钱而透支，你很可能会有债权人常打电话来讨债，也很可能没有钱买食物而饥饿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你总是饮食节制，运动规律，就比较不会生病。如果你能明智小心地平衡开支，量入为出，你自然会有钱付各种费用，也有钱买日常用品与食物。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却没有收割他们所种植的，因为有人从旁介入替他们收割成果。假如你每次花太多钱，你母亲都会寄钱给你，帮你解决透支缺钱的问题，或帮你支付信用卡的债务，你就不会尝到乱花钱的恶果，因为母亲保护你免于承受自然恶果，也就是四周讨债生气以及饥肠辘辘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，母亲所做的因果关系有的时候会受到干扰，而都是那些自己没有界限的人来干扰的。就像一个玻璃杯从桌子上掉下来，我们用手接住而干扰地心引力的作用一样，人也会出手干涉因果律，试图要解救不负责任的人。拯救一个人免于他自己种下的恶果，不过是让他继续做不负责任的行为罢了。因果律并没有因此撤销，仍在进行中，只是种植恶因的人没有承受那个恶果，是别人在为他承担。今天我们称呼那不断在拯救别人或替人家收拾烂摊子的人为共依人。事实上，共依人也就是没有界限的人，为那个不负责任的人背书，使自己背负起那些账单，也就是肉体上、情感上和心灵上的。那个挥霍无度的人却不需要为自己的恶果负责，他那不负责任的行为只会持续失控下去，他将继续被人爱着，被人宠溺着，被人温和对待着。建立界限可以帮助共依人在他们所爱的人身上不再干扰因果律，而强迫那些撒种的人自己去收割他们的果。对不负责任的人质问他们的问题并没有什么作用。本书作者在这里说，一位来找我心理辅导的病人常常跟我说，可是我真的向杰克当面谈到那个问题了，我已经跟他讲过很多次我对他那些行为的想法，也要求他必须改变。这位病人只不过向杰克唠叨罢了，杰克不会觉得自己必须改变，因为他那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并没有让他受过苦。当面质问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会让他们痛苦，只有恶果才有那种作用。假如杰克是个聪明的人，要他正视他的问题，他或许会改变。问题是，那些陷入自我毁灭状态的人都不太聪明，往往必须自食恶果以后才会改变行为。 供医者去找那些不负责任的人质问，只会自取其辱或自找苦吃。其实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干扰因果律。我们再来了解界限实律的第二律，责任律。很多时候人们一听到别人在谈论界限与为自己的生活负责，他们就会说，那样太以自我为中心了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与牺牲自己，或者他们就真的变得很自私很自我，或者当他们帮助别人一把就自觉愧疚了。责任的界限一旦混淆不清，问题就产生了。我们彼此相爱不是要我们成为对方，我不能替你感觉，我不能替你思考，我不能替你表现，我不能替你承受界限所带给你的失望。换句话说，我不能替你成长，只有你自己才可以。反之亦然，你也不能替我成长。我们要为自己的成长负责，你必须为你自己负责，我必须为我自己负责。我们要推己及人，以自己想要被人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别人。假如我们陷入低潮、无助、绝望，我们当然希望别人能够提供一些援助，这是对别人有责任感且很重要的一面。另一个我们要对别人负责的观念是，我们不只要能够给予，也要能够对别人毁灭性与不负责的行为设立界限。光把别人从他犯错的恶果中拯救出来是没有注意的，因为你这一次救他，下一次还是必须要救，你的拯救只是加强他的恶性循环罢了。这和管教小孩的原则是一样的，不对他人设下界限是有害的，会使他们走向毁灭之地。你必须对那些需要你的人伸出援手，必须能给予，但也必须对有错的人设下界限。界限可以帮助你达成这些使命。界限实律的第三律，能力律。那些正在治疗或康复中的人都有相同的困惑，我对我的行为真的没有控制能力吗？如果真没有，我怎么能够对我的行为负责呢？什么是我有能力去做的呢？人必须承认自己在道德是非上的失败。染有酒瘾的人必须承认他们对酒精没有抵抗能力，他们内心没有节制或自我控制的果实，他们对酒瘾无能为力。我们都曾处于那种情况，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说法，便是自欺。虽然你内心或你本身没有能力去克服这些重复出现的问题，但你确实有能力做一些事，以后会为你带来胜利的果实。这里有六点需要注意。第一，你有能力同意你那些问题的真实性，这叫做认罪。认罪的意思就是同意，至少你有能力同意或承认那就是我。你或许没有能力改变，但是你有能力坦诚问题与认错。第二点，你有能力顺服，坦诚自己的无能。你永远都有能力请求援助与屈服，你有能力将自己谦卑下来。你或许没有办法医治自己，却有能力向医生求救。如果你做了你有能力做的事，像认错、坚信、祈求帮助，这一定会帮助你成就你能力不及的事，从而帮助你改变。第三，你有能力请求别人，请他们帮助你看出什么是在你界限内。第四，你有能力弃绝那些你在内心发现的败坏，这叫做悔改。不是说这样你就会完美无缺了，只是你能看见你有问题的那部分，而希望有改变。 第五，你有能力让自己谦卑，求别人帮助你处理你在发展中所受到的伤害，或你在孩提时期不曾得到满足的需要。你许多的问题都源自内心的空虚，你必须求别人来帮你满足那些需求。第六，你有能力去寻求那些被你伤害的人，而设法与他们和解。如果你想对你自己与你所犯的错误负责，你就必须先对那些曾经被你伤害的人负起责任才行。反过来说，你的界限也可以帮助你对你无能为力的事情下定义。那些在我们界限范围以外的事情，让我们来看看《静谧的祈祷文》这首诗是怎么说的。你给我静谧的心，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，给我勇气去改变我有能力改变的，也给我智慧去分辨两者之间的不同。换句话说，我们需要看清楚与划清界限。你可以尽力去改变自己，但你没有能力改变外面的事物。你不能改变天气，不能改变过去，不能改变经济，更不能改变其他人。很多人因为想要改变别人而尝到的苦头，比自己患病时尝到的苦头还要多，何况那原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你所做得到的是影响别人，只是其中另有玄机。你既然不能改变别人，你就必须改变自己，使别人那些有毁灭性的形态不再对你发生作用。改变你对付他们的方式，当他们的旧把戏再也无法影响到你，他们就可能因此而改变。另一个可能发生的事，就是当你能够放下别人的时候，你的身心将变得更健康，而他们或许会注意并羡慕你的改变，并希望自己也能得到你所拥有的。还有一件事，你必须很有智慧地了解自己是什么，又不是什么，让自己有颗智慧的心，知晓什么是你有能力改变的，而什么是你没有能力改变的。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第四律，尊重律。人们在描述自己界限问题的时候，有一个名词会一再的出现，他们。可是如果我向他们说不，他们不会接受的。假如我向他们设下界限，他们会生气的。假如我对他们说出我内心真正的感觉，他们一整个星期都不会跟我讲话的。我们害怕别人不会尊重我们的界限，我们把重心全摆在别人身上，而看不清自己。有时问题是我们论断了别人的界限，我们会这样想或这样说，他怎么可以拒绝来接我呢？根本就是顺路嘛。他如果真的想要一个人清静，可以找其他时间。他不来参加我们的午餐，实在很自私，毕竟其他的人也都为此做了很大的牺牲。不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不过暂时跟你借一下钱罢了。我曾那样帮助你，难道你不能回报我一点吗？我们常常会论断别人划分界限的决定，以为我们最懂得他们应该如何给予。言中之意正是，他们应该遵照我想要的方式来给我。当我们怎样论断别人的界限，也必怎样被人论断。假如我们谴责别人的界限，我们也将同样的被他人谴责，这就造成一种恐惧的恶性循环，使我们在必须对人设立界限的时候却不敢，结果我们只好顺服，然后感到不满或怨怼。于是我们所给的所谓的爱就变得既酸又臭了。这就是尊重律发挥功用的时候了。 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与先知的道理。敬人者，人恒敬之。我们必须尊重别人的界限，喜爱别人的界限，才可能要求别人也尊重我们的界限。我们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的界限，我们就应该先怎样对待别人的界限。假如我们喜爱或尊重向我们说不的人，他们自然也会喜爱与尊重我们的不。自由会生出自由，什么因就结什么果。我们要给别人自己选择的自由。假如我们一定要去论断别人，所依据的必须是那使人自由的律法。我们真正在意的不应该是他们做的，也是我会这样做的，或我要他们做的吗？而是他们确实是自由的做了选择吗？当我们能够坦诚地接受别人的自由，在他们向我们设下界限时，我们就不会生气、愧疚或收回我们的爱。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别人的自由，我们对自己的自由也会更为坦然。我们再来看界限十律的第五律，动机律。斯坦感到很困惑，不管他读到的或是自教会学来的，都说施比受有福，他发现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。他常常觉得别人对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感激不在意，他也希望别人能够更体谅他付出的时间与精力。可是每次人家对他有所要求，他无法拒绝别人，他以为这样很有爱心，而自己也想要做个有爱心的人。最后他的疲倦发展成沮丧以后，他就去找心理咨询师。他说，我爱的太多了。心理咨询师问他，你怎么可能爱得太多呢？他说，很简单，我对别人做得太多，超过我所应该的，这让我很沮丧。心理咨询师说，我不知道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，不过我可以确定那绝对不是爱。真爱使人觉得尝到甜蜜，让人感到快乐。真爱应该只会带给人幸福，不可能使人沮丧的。所以如果你的爱使你沮丧，那应该不是真爱。斯坦说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我这样为人做牛做马，我一直给，拼命给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没有爱呢？心理咨询师说，我是依照你的行为所结出来的果实下结论，如果那真是爱，你应该感到快乐而不是沮丧。你到底为别人做了些什么事情？经过与心理咨询师的深谈以后，斯坦发觉原来他的许多所谓的作为与牺牲并不是出自爱心，而是出于恐惧。斯坦小的时候就发现，如果他不遵照母亲所吩咐的去做，母亲就会收回对他的感情。于是斯坦学到的是勉强的给，给得心不甘情不愿。他给予的动机不是出于爱，而是害怕失去爱。另外，斯坦也害怕别人的怒气。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，他的父亲常常对他大吼大叫，他变得对那些会导致愤怒的敌对状况感到畏惧。那种恐惧感使得他无法向人家说不。一些自我中心很强的人常常在别人向他说不的时候特别容易动怒。斯坦怕失去爱，以及怕别人对他生气，所以老是向人家说好。这些错误的动机与一些其他的原因使我们无法好好的去设立界限。这里有七种原因。第一，害怕失去爱或害怕遭受遗弃。那些向人家说好而事后又很不甘心的人，是害怕失去别人的爱，这是他们做出牺牲的主要动机。 他们的给予是为了想得到别人的爱，因此如果他们得不到爱，就觉得自己被对方遗弃了。第二，害怕别人的愤怒。有些人因为旧的创伤与不良的界限，无法忍受别人对他们生气。第三，害怕寂寞。有些人降服于别人是为了赢得对方的爱，可以使他们免于孤独。第四，害怕失去内心那所谓好的一面。我们天生就是要爱人的，因此不去爱的话，我们就会深感痛苦。许多人都不能向别人说我爱你，可是我无法替你做那个，这种话对他们根本没有意义。他们以为爱就是要永远对人家说好。第五，愧疚感。很多人的给予都出于愧疚的心理，他们以为多做好事就可以减除内心的愧疚感，也可以自豪。当他们对人家说不，心中就很难受，于是不断地想要行好，好让自己安心。第六，回馈。许多人得到的东西都还附加着会让他们愧疚的信息，比如他们的父母会说，我从来没有像你这么富裕过，你实在应该为你现在所能拥有的东西感到惭愧。这些人常有一种负担，必须为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一一回报。第七，寻求赞许。许多人觉得自己还是个喜欢被父母赞许的小孩子，因此一有人向他们要些什么，他们就一定要给，以为这位象征性的父母就会很高兴。第八，过于认同别人的伤害。很多时候人们因为还未处理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失望与伤害，于是当他们必须对人家说不的时候，总是加倍地感受到对方的伤心。因为无法忍受自己会那样伤害别人，他们只好乖乖地顺从了。其实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，这种自由会产生感恩，让爱充满内心，并想要去爱别人。能慷慨地给予别人，可得到很大的报偿。施绝对是比受更有福，可是假如你的给予不能在内心结出喜乐的果实，你就必须重新检视这条动机律了。动机律说的是自由第一，服侍第二。假如你的服侍是想除去恐惧，那么你注定要失败。你应该拿掉内心的恐惧，设立对你身心有益的界限，保护你本应该拥有的自由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我是叶兰，祝您晚安，再会。